我们向你献上敬拜，我相信你就在我们中间，当我们祷告呼求的时候，你侧耳垂听，在我们所求的，主啊，你会超过所求所想。感谢赞美主，我们接下来要坐在你的面前，一同来查考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生命的粮。主啊，我们需要你的话语，生命道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光照我们，让你生命的轮子在我们里面转动起来，使我们整个身心灵都得着你话语的洁净，得着你话语的改变和更新，使我们在基督里做个新造的人。求主带领我们接下来的查考圣经，愿圣灵亲自来指引，是讲的听的都蒙一个真理的圣灵在当中帮助，同得造就，同被建立，在主的里面共同殷勤追求你，爱慕你，亲近你，讨你的喜悦。主此祷告，奉主圣名，阿们。感谢主的恩典，今天看到大小轮，大轮是在约书亚记二十章，哈巴谷第二章，大轮的主题讲到敬主内，听审判，持离祭，救万民。我们看到大轮，这个圣经里面真的很宝贝。今天约书亚记的二十章讲到神让以色列民在整个以色列全境啊，犹大河东河西一共要建造六座陶城，这六座陶城呢作为他们的保守猛保守的地方，让他们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里面免被追杀。这个陶城啊是关乎每一个人的需要啊，圣经上说为你们自己设立陶城，不是为某一个人，乃是为所有在神里面的百姓都要知道这个陶城的重要性，可能有一天就会用到这个陶城。那么其实呢圣经上旧约指的这个陶城是有形的一座一座城，那在新约的角度属灵的解释里面，这个陶城就是预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是一座无形的陶城，世界各地的所有的人都要逃藏在耶稣基督里面，如果不借着耶稣，没有人可以到父神那里去，若不逃藏在耶稣基督里面，就会被仇敌吞吃掉，被仇敌杀害掉。所以我们特别是神的儿女，今天要知道这个陶城对我们是多么的重要也看到父神是多么的爱我们，为我们赐下他独生子耶稣基督给我们，让我们可以靠着耶稣进到天父的面前，得蒙赦罪，得蒙救赎，哇，何等宝贝！另一边呢是哈巴谷书第二章，哈巴谷站在守望楼上，在第二章里面也讲到守望楼的重要性，守望楼对于每一个神的儿女是那样的重要，让我们要站在守望楼上，要明白神的旨意，要能够在主里面知道神让我们看见什么，让我们听见什么当时的哈巴谷站在守望楼上，他就看到对于加勒底人的漠视神对于仇敌是有一个期限的，谁对于仇敌是有最后的审判的任何强大这样的悖逆顽梗的，有一天神都有审判的日子临到，唯有神是永远立定，他要受到全地的敬拜。所以哈巴谷在这样一个阴暗的时候，他看到全地的复兴。所以我们基督徒不是单凭眼见，不是凭感觉，不是看环境，也不是看自己，我们乃是要举目仰望天上的神，我们的天父看到他的宏伟计划，看到他的宏伟蓝图，看到他一切旨意，他在当中掌权，他是坐在自己的圣殿当中，全地的人民都要在他面前肃静静默，就是看到全地的复兴，有一天全地都要归向神，万民都要敬拜神，来到神的面前肃静敬拜，这也是我们的祷告让我们逃亡守望楼的逃亡逃城的人，要在主面前竭力的呼求祷告，站在守望楼上淋漓清楚，灵眼明亮，不要糊里糊涂 啊，不要落在后面，让我们要往前直奔啊，求主带领我们真正属灵有看见，属灵有知有觉。另一个是看到小人以赛亚第六章启示录21:15，也是讲到圣城要被量啊，如果不被神量的要被砍下来，不愿被主用的都要被砍下来，这些在罪恶当中不愿意醒悟不愿意悔改的都要被砍下来。所以我们不要做一个心蒙自由的，我们要做一个天天被主话语对照的，被主话语衡量的啊，让我们今天就能够在主面前洁净自己，脱离属地的一切的这些物这些追赶，让我们逃藏在逃城里面蒙保守蒙引导，生命在主里面蒙保守蒙引导。好，我们先来看大论，先看约书亚记20章。约书亚记20章呢是讲到以色列人各个支派都已经得了地，每个支派神都已经给他们分到了地业和产业。当他们分到地业产业之后，有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那就是要在全地设立逃城，设立6座逃城河西3座河东3座。圣经上说，我们先读1-2节，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要照着我借摩西所晓谕你们的，为自己设立逃城。耶和华神有件很重要的事告诉百姓们，住在神赐给他们的美地要设立逃城。这个设立逃城呢，是为每个人自己设立的逃城。我们不要觉得这个逃城是某某人为某某人设立的，我们不需要逃城。其实多少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啊都需要逃到这个逃城里面。我们也知道这个逃城的真实作用是何等的宝贝，也是神大爱的彰显，是神的大爱彰显出来。那么旧约是有形的祭司城，这个逃城是以利未人住在当中，祭司住在当中，长老们住在当中。那么今天让我们看到这个逃城其实就是指耶稣基督，他就是我们的逃城，也是神特别的恩典和大爱。本来在旧约时代，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要遵循律法的，若不遵循律法，若犯了律法，犯了一条就是犯了众条，别说是多，就是犯了一条，你那些就是白白守。那不守律法的呢，就要被神整治，就要落在律法之下受审判。这样看来，圣经上说没有一个人靠着行律法可以称义的，也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行律法得神的喜悦，因为根本就守不住。所以呢，我们看加拉太书4:4就告诉我们，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耶稣基督神啊，我们的天父知道我们守律法根本守不住，所以借着时机的满足，他就差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生在律法之下，为要把律法之下的人赎出来。意思就是说，借着耶稣基督来到世界，完全的律法，耶稣基督甚至超越了律法，所以我们靠着耶稣不再做律法的奴仆，我们靠着律法只有恐惧战兢，没有办法醒完神的道，也守不住神的道，唯有来到耶稣基督里面。因为耶稣实实在在来到世界做人，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他完全的律法，叫所有在律法之下将要被定罪的人都靠着耶稣基督得着称义。好，我们再看罗马书5:8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那耶稣是用什么方法完成律法呢？他就是借着死，他的死满足了神的要求，他的死完全超越了律法，完全了律法。所以我们这帮本来在律法之下都要被定罪的人，都要受审的人，都没有指望的人，能够在基督里重新与神和好，归回到神的怀抱当中，做天父的儿女。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得着神奇妙的爱，把我们带到耶稣基督里面，就是带到逃城里面。 所以神设立的陶城在以色列当时的时代是六座有形的城，祭司住在当中，长老住在当中，那些利未人住在当中，他们的目的就是帮助以色列人献祭，帮助以色列人为以色列人代祷代求，代替以色列人侍奉在神的面前。今天让我们这帮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就是已经逃到逃城里面的人，那么我们这些在逃城里面的人呢，要知道神的爱何等奇妙，他甘愿将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他的独生子是何等圣洁高贵荣耀，他是与神同等同荣同创造的神，同坐宝座同掌王权同管万有，我们的主耶稣却为我们虚极，取了奴仆的形象，罪人的样式，他一生在世的日子没有享受，他一生为我们受苦受难，经历完全的人生，他曾凡事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过罪，所以我们这帮受苦的在 罪恶当中做罪奴仆的人，今天逃在主的里面，因为耶稣曾凡事得胜，我们靠着耶稣也能够得胜，这个逃城就是要我们住在主里面，在主里面得蒙保守。那么一到第二节主要是显示出神的大爱，神设逃城显出大爱，因为神知道人性的软弱，虽然已经进入美地，但是这些百姓里面顽梗的心性，里面原罪的这种就是遗传，很容易使他们偏离了神的法度，所以神设立逃城呢，让他们有机会能够逃藏在主里面，所以主给我们是一次又一次的机会，神为我们是预备很多很多的恩典，只要我们愿意转向神，神就乐意向我们施恩，这个逃城是给我们的机会，让我们重新能够有活下去的机会让我们逃在主里面才有机会，如果在主外面就没有机会，所以我们感谢天父的大爱，这是法外施恩本来这个囚犯在律法的对照之下，他的确是犯了罪的，但是经过审查之后，那个法官说他是情有可原，那么就法外施恩神也念及我们不过是人，念及我们不过是血肉之体，所以虽然我们已经蒙恩，但我们也常常还会犯罪，还会误杀人，还会成了那个误杀人的，所以神就为我们设立逃城，让我们误杀人的还能够再活一次免被追杀，唯一的就是逃在逃城里面，所以神就晓谕约书亚在以色列全境要设立逃城，每一个人都是要为自己设立逃城逃在基督耶稣里面，逃到主的宝血里面蒙遮盖，逃到主的话语当中蒙光照，我们要逃到教会的团契里面，跟着羊群的脚中走这个逃城是很重要的，所以这是第一，神立逃城显出大爱显示神对我们的大恩典大慈爱，只要我们还有气息，神都有给我们悔改的机会。好，我们再看三到第六节这段是很重要的，是那无心而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这里呢，我们对照圣经民数记35章9到28节，生命记19章1到13节，这里有详细的举例说明什么叫做无心杀人但却流着人的血不是蓄谋杀人，不是故意杀人，有些人啊看见这个人很仇恨，他就设计设谋，他是蓄谋已久，而且预备了击杀这些人的兵器武器，那这样杀人叫故意杀人。这里说到无心杀人，特别生命记讲到特别斧头脱了把的人，他本来是砍树的，哪里知道这个斧头飞出来就掉在邻军的身上，这个邻军因为他的斧头就丧命了，那这个人的确是杀了人他们的家人就会过来追杀报仇嘛，但是他是无心杀人的，按照这样的情况呢就可以逃到逃城里面那个无心杀人却杀了人的就可以逃到逃城里面。他说这些城可以做他们逃避暴雪仇人的地方，这些城就是指着下面的这六座逃城要作为逃避暴雪仇人的地方，这些人的确杀了人， 啊，你说他是为什么杀人呢？他却是无故误杀。所以我们的神真的是很慈爱的，我们的神真的是他在天上都是监察人心肺腑的啊，我们是有心杀人和无心杀人是不一样对待的。真正的有心杀了人的啊，就是要以刀还刀，以言还言，以牙还牙啊，流人血的他的血必被人流啊，杀人的必被人杀啊，就是野兽来杀了人啊，咬死了人，这个野兽神也要惩罚。但是呢，这里讲到一种误杀人，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让我们看到这个误杀人啊，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多啊，特别中国这种的状况，有很多的基督徒啊，在生意场上失利，这也是误杀人啊。你借了人的钱还不了，别人因你跌倒，是吧？你还说信耶稣，你借我这么多钱都还不了，但实际呢，有些人是没有办法，是无奈，不是存心诈骗，他是无奈生意失利哦，但是对方呢已经构成了你真正已经借他的钱还不了，这也是误杀人。所以在大卫时代，我们看到在撒母耳记上的22章里面有一段这样的话，当时大卫逃避扫罗的时候，他逃到亚都兰洞，在这个亚都兰洞当中呢他就藏身在那里，他没有地方可藏，藏到弟兄那里也不安全，藏在父亲家里也不安全，所以他只能离开弟兄，离开父亲他只能下到亚都兰洞后来他的弟兄们全家都受到他的连带全家人都下到那里去躲藏扫罗的追杀。这个时候呢在22章的第二节说，凡受窘迫的，窘迫的就是无路可走的人，欠债的这些欠债没有办法还，无力偿还的人，心里苦恼的心中苦恼，有些绝望忧郁里面没有道路没有盼望这样的人都聚集到大卫那里，大卫就做他们的头目，跟随他的约有400人这400人指的是男丁他们就拖家带口的来投靠大卫，因为他们生在世上真的是生无可恋，他们是受人这样的讨厌的人，的确是有可讨厌的地方，有可恶的地方是作恶的是忘恩的，这些人受了别人的恩情没有办法还的人，像这样的人都要逃藏在大卫里面就跟随大卫真的很奇妙。后来他们跟随大卫就成为大卫开国的勇士，一直跟随大卫，为大卫效力。在旧约时代呢，大卫就是预表耶稣基督，那么耶稣基督跟随大卫就是跟随耶稣基督，因为大卫是预表我们的主。那这些受苦的、窘迫的、欠债的、心里没有出路的人都聚集在大卫那里，就得蒙保守本来是一个马上要被追杀追到就没有命了追到就没有指望了，那在大卫那里就得蒙保守，而且呢还做了大卫的勇士。哇，我们觉得真的是很奇妙，圣经当中有一些段落都是伏笔在当中很明显的一个预表，让我们看见神的救恩何等奇妙。那么我们看这些误杀人的他们就要逃藏这个很重要。第四节说，那杀人的要逃到这些城中的一座城，站在城门口，将他的事情说给城内的长老们听，他们就要把他收进城里，给他地方，使他住在他们中间。若是报血仇的追了他来，长老不可将他交在报血仇的手里，因为他是素无仇恨，无心杀了人的。他要住在那城里，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等到那时的大祭司死了，杀人的才可以回到本城本家，就是他所逃出来的那城。这段圣经说得非常清楚了，若是误杀了人，无心无故与别人是无仇无恨，但是却构成了杀人罪，那怎么办呢？只有一个，就是要逃，赶紧逃，逃到最近的逃城。逃到逃城里面呢，要站在城门口说明自己的事情，说明之后城内的长老们要听，要给长老们听这个长老们也是指生命丰盛劳练的 啊、牧者同工们啊、这些生命劳练的基督徒啊、这些与神亲近的圣徒们，他们要听啊、里面呢，这个长老也是指有爱的人啊、如果没有爱，看见这些犯罪的人就很讨厌的啊、心中有基督的爱的人，这些生命劳练有基督爱心的人，就要把这样的犯罪的人、无路可逃的人接到里面来，而且给他地方，要住在他们中间，要接到里面，要住在中间啊。如果报血仇的来了，不可以把他叫出去啊。这里呢，就看到这些长老们要公平，这些长老们要按照神所说的去做哦、啊，不可以有自己的私心。可能那个被误杀的人正好是长老的亲戚呢，正好是长老的朋友呢，那么这要这做长老的自己就要小心了，做长老的真的要特别正直，要合神的心意，遵从圣经所教导的真理去做去行，不可以私心偏爱啊。如果看见这个人正好杀了自己的亲戚，那这个做长老的就不给他开门，那就麻烦了。所以呢，做长老们啊，这里讲到生命成熟的老练的基督徒们，神的仆人们啊，心中有主基督的爱在心中，不是人情忍爱，也不是私心偏爱。所以求主帮助哦、这些长老们要多多行起来，生命丰盛的人要看到这些被追杀的人他们的困苦、他们的绝望，他们里面的胆怯，生命马上要被上吊了，这种的惧怕要赶紧给他们开门，把他们引进来，引到逃城里面来啊。今天我们也看到很多就是生命劳练的长辈们，他们真的在主里面这种灵眼很清澈，他们心中有基督的爱啊，他们不是人情人爱的，他们是凭信心的啊。看到这些误杀人的这些窘迫的欠债的，他们就打开城门把他们接进来啊，让他们真正的在基督里能够得着保守，得蒙救赎，真的很宝贝啊。求主兴起更多这样生命老练的长老们。所以接下来他就要住在这个逃城里啊，这里我们看到几个动词，第一个动词就是逃，那些误杀人的第一时间就要想到逃啊，这个逃是很重要诶，逃还要知道逃的方向在哪里啊，不能乱逃的，你逃到世界也会被杀，你逃到亲人那里也会被追到啊。我们看到这个追你的人是什么人啊？这个追我们的人就是仇敌，就是魔鬼，就是罪恶啊，我们讲的不是指某某人要追杀，乃是这个魔鬼要追杀我们，吞噬我们，我们要赶紧逃，逃到哪里去呢？要逃到祭司城，就是逃城，我们逃就要逃到基督里，逃到基督里呢，还有第二个就是站啊，我们逃在那里，要站在那城门口啊，我们要谦卑自己，要站在那里等候，站在那里说明你的情由啊，说给长老们听，要原原本本的，不可以伪造虚构啊，实实在在的诉说讲述自己的事情啊，把自己怎么样得罪神，怎么样跌倒，怎么样失败，怎么样亏欠，都要说清楚说明白啊。然后呢要进去啊，要进去还要住在里面啊，住在里面呢很要紧的，还要等到大祭司死了，这个大祭司也是指耶稣基督，我们要在基督里面与主同死，要住在主里面受造就，受神话语的光照，要悔改，要与主同时生命要有改变过来，不是逃在逃城那里啊就好了，逃到里面我就好了，逃到里面我们要被主光照，我们要切心实意的向主悔改啊，认罪，完全倒空啊，然后要接受神话语的审判啊，这个神的话语要在我里面做审判官，我们要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求圣灵在我们里面动工，使我们整个要被主改变更新，我们真正认识到是一个误杀人的，我们没有比别人长处和好处，我们都要在主面前好好的悔改。那感谢主，神为我们预备逃城，让我们真的很蒙恩，神又借着恩典院平台每天生命这种的轮值在里面转动起来，神话语在里面光照，我们要借着神话语的光照向神扑倒，所以每一次我们都要回应的祷告，听了神的话语，我们觉得里面扎心，里面被主的爱触动， 被主的话语所震动，我们就要向主倾心吐意求主保血洁净遮盖，让我们慢慢的在主面前一部分一部分的倒空认罪，向下挖沟，把里面的灰尘都要挖出去所以呢，这个陶城就是让我们进入在当中，因着信心相信在里面有神的保守，在里面有神的统在，在里面有神的门怜悯和赦罪这个信心这个逃到陶城里面是凭信心的不是凭眼见的，也不是凭我们自己还有什么资格，我们逃到主的里面就要全然认识自己是一个无用的，自己是一个软弱的，是一个亏欠的是不配的，是里面有很多破口漏洞的。那个这信呢，就是我们要仰望这位主耶稣，他能够救我，他能够使我重新活过来所以我们看到这斧头脱了把，也是指我们在侍奉的过程当中真的有些时候我们会不一定我们的侍奉都给人带来造就，有些时候我们的侍奉还会给人带来很多的就是说绊脚石，可能别人会因我们所讲的道跌倒不会没有被人给人带来造就，反而呢有些时候我们会掺杂私心私语，自己的话语掺在里面，所以别人听了很多时候不能得到造就。那可能有些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一个侍奉的人也没有好榜样生活当中很多的行为言语给人跌倒成了一个误杀人的，你的一句话就杀死人了，别人从此不再爱主了，从此不再过来聚会了，从此就灰心了跟你交谈之后越来越冷心，越来越绝望这些呢都是误杀人。所以我们今天真的看到神家六个陶城就是为我们预备的，每一个人如果有机会都要逃到里面就是供应我们每一个侍奉者要退休灵修我们起来侍奉神都是往出拿出去拿出去，天天讲给别人听，我们自己也需要听，也看到很多时候这里在侍奉心中与主已经脱节了我们表面上事情很多侍奉很多但是我们心中与主已经远离了，好像摸不着神的心意了，这个时候我们要赶紧逃到陶城里面，要退休灵修要在里面安静下来，住在那里与世俗要断绝，要清心，要在主里面退休，好好的查考圣经，默想神的话语，在神面前有一次的清静求主今天带领我们。所以看到这次波兰神家的聚会真的很宝贝像这样的聚会我们有机会真的求主带领我们都要过去安静在主面前，好好的对照自己，我们平时都是对讲给别人让别人得造就，今天我们要自己在主里面得造就，在主里面灵修，在主里面默想，在主里面退到神的话语当中安静的领受所以求主帮助带领我们。三到第六节里面这里看到是误杀进城因信得救凭着信心来到主的面前，相信主能够将我救活我们里面的灵性已经麻木了，灵里已经迟钝了，灵里面已经与主疏远了，里面很多的掺杂我们一边在侍奉一边身上挂着很多的世俗掺杂自己的利益关系这样的侍奉在主面前真的好吗？蒙悦纳吗？所以我们要逃到陶城里面，仰望这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让我们在主里面被洁净被更新，重新来到主面前，有个单纯的心起初的信望爱要重新抓再一次的蒙神的光照和引导，这是因信进入陶城。第二呢是听主的审判谦卑悔改当我们进入陶城，我们要知道神的话语就是对我说的，不是对别人说的，今天神所责备的话我的心就要受责备，神所督责的话是我的心就要受督责神教导的话我们心就要受教导，我们在神面前真正认识自己就是一个误杀人的如果不小心就会杀人，我们没有比别人好处和长处，所以我们天天要逃到陶城里听主的话语，完全的悔改转向我们的神，要等候在主面前，让我们里面的老我旧性肉体 要与耶稣同定同埋葬，那基督那复活的生命要在我们里面活、啊、感谢主，这样我们里面的新生命就活过来了，与主同时，与主同活，完全的能够在主里面蒙保守蒙引导。好，我们再看七到第九节、啊、这里讲到六座陶城分别坐落在哪里。于是以色列人在拿弗他利山地分定加利利的基底斯、啊、这是河西，就是迦南地，迦南地加利利的基底斯，基底斯的意思就是圣洁、啊、进入陶城里面就要追求圣洁，因为我们的神是至圣的，而我们呢是掺杂的，当我们进入陶城的时候，我们才发现自己是何等的污秽和不堪，在陶城以外的人是看不到自己的污秽的啊，在基督耶稣里面才会发现自己是这样的不够，这样的亏欠，因为我们的主这样圣洁高贵荣耀发光啊，当我们亲近他的时候，我们就要追求圣洁，我们要懊悔痛悔，要认罪，里面要深深的挖沟，那些灰泥啊都要挖出去，世俗啊污秽啊情欲啊私心偏爱啊里面一切不合神心意的诡诈啊苦毒啊很多很多都要挖出去。所以这座城的意，这座城的名字叫基底斯，意思就是要圣洁。在以法莲山地分定四件啊，四件就是勤勉，勤就是勤劳，勤劳的勤，勉就是勉励的勉。我们在基督里面要殷勤哎，啊，真的，我发现自己很懒惰哎，求主帮助哎。看到张阿姨这么殷勤，九十几岁的老人还这么殷勤，爱主追求，哦，主啊，求你帮助我。这四件呢，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勤勉，要殷勤，追求真理，啊，装备自己。不但里面被洁净，也有神话语的装备。这个呢是在犹大的山上分定基列亚巴，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啊，这希伯伦的意思呢就是盟友盟约啊，都可以。那么我们来到陶城里面，我们就要与耶稣基督立约了，我们要与耶稣基督做朋友了，我们要脱去一切里面不合神心意的这些世俗的朋友，让我们的心不再是菜园子啊，菜园子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进去的，我们的心呢要成为光所的园，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这是雅各书里面讲的啊。他说那个良人称赞他的佳偶啊，他说你是光所的园，这个光所的园不是什么人都进去，只能让我们的主进来，主在我里面，我在主里面，封闭的井啊，这个井口不是敞开的，敞开的话什么脏东西都会掉进来，我们只要领受主的话语，我们只渴慕真理的道，纯正的道啊，我们只听主的声音，还有封闭的泉源，这个说明我们里面是清洁的，我们里面有主活水的涌流哎，我们里面是合神心意的，所以与主立约，与主做朋友，里面就有主的生命在里面涌流，生命的道在里面涌流啊，让我们整个人都要被主改变更新啊，在基督里面要丰富起来。虽然我们已经误杀了人，我们已经中途失节啊，也看到很多的圣徒们以前这么爱主啊，当中呢被世俗迷惑了，被金钱迷惑了啊，贪恋世界去了，与世人同流合污去了。那么当神让他苏醒的时候，他就要逃到陶城里面，坐在主的面前，重新悔改归正。追求圣洁，用神的话语能够装备自己，在主里面与主做朋友，要完全的就是看透世界，看破世界，不再与世界做朋友。世界做朋友，世界有很多世界的声音，我们今天只要与耶稣基督做朋友，我们只听主耶稣基督的声音。所以这里讲到要这座陶城呢是在希伯伦，就是当当与主做朋友，主是我的，我是主的，在主里面，主在我里面啊，这种的美好要尝到，这种属灵的这种美好，与主灵交的美好，哇，真的好得不得了。所以求主吸引我们，我们就快跑的跟随他。再看第八节，又在约旦河外耶利哥东啊，这个是讲到河东之地，从流便支派中，在旷野的平原设立比西 啊，这个比西呢就是指强壮啊，这座城的意思就是强壮的，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他是强壮的。我们今天接受神话语的人，生命也会强壮起来啊，不再是这么懦弱啊，别人一句话就玻璃心马上破碎，马上里面信心一落千丈，这叫玻璃心软弱啊。那么我们在主里面接受神话语的时候，里面就有力量，真理给我们当带子束腰，真理的带子束在腰上，这个腰就是强壮有力哦，让我们另一方面呢也是要受约束。我们受神话语约束的人就强壮，不受神话语约束的哦，就是随便的人呢，他是不强壮的啊，属灵是很软弱的，很容易受迷惑，很容易被勾引。所以我们在基督里，在逃城里啊，在这个比西逃城里面，生命就强壮起来，有抵抗力了。哦，不再随意被牵引了。好，下面从加德支派中设立基列的拉莫啊，这个基列的拉莫，拉莫的意思就是高原，很安全的啊，高原是与主联合的，让我们的生命要进入高峰啊，生命要进入高峰啊，与主联合啊，我们在主里面稳行在高处啊，我们真的是很宝贝，生命不再是拉在后面，乃是往上高升。所以求主赐我们鹰的翅膀，两个翅膀，鹰的翅膀往向飞翔，往上飞翔，飞翔在主的这种话语当中，在主的旨意当中，天天要查考圣经，天天要来寻求神的心意，神的旨意啊，不再趴在地上，天天趴在地上求这个求那个，只抓皮毛，不知道抓根本。我们要抓我们的主哦，在高处抓住主的旨意，抓住主的心意，抓住主的应许。好，接下来呢，我们看从马拿西支派中设立巴桑的歌郎啊，这个歌郎的意思就是喜乐。当我们这样住在主里面，我们的生命当中是喜乐的。虽然别人看见啊，这些圣徒们就是虔诚的基督徒们，他们世界上也没有多少啦。啊，是吧，他的房产也没有多少，住的房子也没有比人家宽，儿女们也不是事业做得很大，或者说建设的很好，或者说家庭物质很丰富，但是他们的心中这种喜乐，这种属灵之乐，这种与主相交的喜乐，贵族服侍的喜乐，是世界上找不到的，是金银财宝买不来的。那么这种喜乐是由心而发，是生命里面流露出的喜乐，有主同在的喜乐，生命被主更新改变的喜乐。哇，真的这种属灵的美好，别人看见你的脸就知道你与别人不一样，你所说的这位耶稣真的在你的生命中了。那么主啊，求你今天在我的生命中，让我要住在逃城里面，真正生命要更新。所以七到第九节我们看到两点，第一点的是洁净内污，生命更新。当我们进入逃城，就是要认识自己是一个误杀人的，坐在主面前好好的认罪悔改，主的话都是对照我的，我要生命与主对照起来，生命的轮子要转动起来。我们越对照主的话，越发现自己的不堪，发现自己的污秽，我们在主面前痛苦认罪，宝血洁净，主的宝血一次一次的遮盖我们，让我们生命能够在主里面，在主的话当中被更新被改变。所以我们装备真理真的是很重要，我们来查考圣经，读圣经，默想神的话语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不读圣经，我们的悔改也没有建立在真理上面，那我们很容易会成了一个糊涂人，没有方向的，外面的迷惑一来，里面就没有根基。我们唯有在主的话语当中对照的时候，里面才会慢慢的更新，这个根基会越打越深越扎实。主的话语就是在我们里面一根基，让我们生命是向下扎根向上成长的生命，而且我们是在主的真理当中，信心爱心劳苦盼望都是在真理的教导当中合神心意的，和真理教导的，这是很重要的。我们看到很多人为什么那些传假道的一说就受迷惑啊，一拉就被拉走，因为他里面有热心，却没有真理的装备，没有神话语在当中，一拉就被拉走了。看见别人，哎呀，他比我还火热，他比我还好， 是吧？专门看重的是外面的东西，看不到里面。所以里面要洁净，生命要成长。里面洁净不是为自己为外面预备的，乃是为主预备的，让主住在生命当中，让我们看到的只有主，爱慕的只有主，跟随的只有主。好，第二呢，就是地不玷污，神人同住。因为在民数记35章34节是这样说的，你们不可玷污所住之地，就是我住在其中之地，因为我耶和华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好，这里讲到第9节呢，我们还没有读下去，再读哦。这都是为以色列众人和在他们中间寄居的外人所分定的诚意，使误杀人的都可以逃到那里，不死在暴雪仇人的手中，等他站在贵族面前听审判。我们结合民数记35章34节里面就很清楚的知道，神呢他不希望这些误杀人的被杀掉，因为误杀人他也是无辜的，他是无心杀了人，但他确实杀了人，那被杀的人肯定就来追杀了，要报仇雪恨了。所以这些逃城预备起来，这误杀人的要逃到里面，在逃城里面的长老们要把他们接进去，用神的话语培养他们，祷告来扶持他们，让他们能够完全的悔改转向神，重新能够生命得以延续活下去，而且呢，重新被更新被改变，为主而活。这里讲到误杀人的不可以被杀掉，若被杀掉了，这地就污秽了，因为他也是无辜的，如果杀了他，就是无辜人的血流在地上，地就被玷污了。所以神就很清楚告诉我们说，神是住在我们中间的神，地不可以被玷污，只要这些误杀人的逃到逃城里面，地就不被玷污，神就会住在我们中间。哇，我们看到我们的神真是苦口婆心啊，他的心是何等的慈悲啊，他是多么的希望罪人悔改，恶人悔改。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主的面前，真的要向主，向主感恩，感恩不尽，显出他的大慈爱，逃城，我们真的需要逃城，如果没有这样生的轮子转动，这些道讲过来都是针对我们里面的老我旧人这个本性，借着神的，仆人使女们这样，讲露出来，这样的分享出来。圣经上说，神的话语一分解开就会发出亮光，如同两刃的利剑，这个利剑要在里面刺入剖开，我们里面的心思和主意都要被辨明，我们有些时候自己也不认识自己，那神的话语一光照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自己的本相，所以我们真的很宝贝逃城，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愿主带领我们，是我们也会能够多多祷告，站在主的面前，也会，看到很多人的需要，这个时代有很多人即使被追杀了马上要死了，他也不愿意进入逃城，现在很多，所以我们要为他们祷告，特别有些窘迫的欠债的流离失落的，他们就是苦死了也不进入逃城，他们到外面寻找机会，靠靠这个靠靠那个，到最后真的被魔鬼仇敌都吞吃掉了。所以求主开恩可怜，所以要到主的面前来认罪悔改才有出路。所以求主帮助，让我们真正看到这个时代的需要，逃城的需要，求主复兴逃城，成为茫茫的逃城，是各个逃城人力物力财力纷纷复复，7个牧者8个兽灵要被主行起来，更多的长老们被主行起来，是更多误杀人的接到逃城里面来。好，我们再看另一边是哈巴谷第二章。在哈巴谷第一章里面，哈巴谷他看到就是得着神的默示，神告诉他以色列民，就是不听神的话将要受到惩罚，子民呢都要受到苦难，那神要兴起加勒底人。这里这章主要是看到加勒底人的这种强盛暴力残忍，他们肆意虐待神的百姓，残害，凶杀神的百姓。所以这个哈巴谷在第一章当中就有很多为什么，他问神，他说神啊，你看到这么多的惨不忍睹的场面，这么多百姓受苦，你为什么不说话，你为什么不做事，哈巴谷有点看不懂看不通，所以他就来到主面前祷告。我们常常看不懂看不通的， 这里问问，那里问问，找很多的方法，找很多的手段，我们不知道来到神的面前问。那么哈巴谷啊，第二章就告诉我们，我要站在守望楼，立在望楼上观看。哈巴谷他是站在守望楼上，就是在祷告当中，他是仰望神的，他不是寻求人的。有很多人很喜欢听新闻，哇，世界的局势啊，世界的各样的走向啊是怎么样啊，经济接下来会怎么样，什么怎么样。其实这一切呢，答案都在耶稣基督里，圣经上都已经说明了，我们要站在守望楼上，立在望楼上观看。我们要在守望塔上，要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哦，这个哈巴谷有很多的疑问，很多的不懂，很多的为什么，他就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守望。哦，接下来这句话哦，我可用什么话向他申诉？他开始有很多的问题，第一章当中他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但是当他站在守望楼上，这也是一种深处的祷告。哦，当一个神的儿女遇到事情，我们在主里面深处的祷告，寻求再寻求。当你寻求的时候，你真的无话可说。第一方面，我们发现神的真实性，神的可靠性，神在掌管万有。哦，神没有什么不知道的，万有都在他的掌管当中。那第二方面呢，我们发现自己是这样的无知，这样的受局，就是有限。我们知道的有限，我们看到的有限，我们的理解力也很有限。所以哈巴谷他在祷告当中，他就发现自己没有什么话可以回答神所做的事。哦，真的，神所做的事我们怎么能说得出来，答得出来呢？神的奥秘，神的智慧，神能测度呢？所以在罗马书11章里面说，深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神的丰富智慧和知识是没有人能够测度的，那也是说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在神的掌管当中，神在天上都看见的，神都知道的，神都在掌管当中。所以这个哈巴谷就这样的来到主的面前，他觉得这样来到主面前，他就无话可说，再也没有冤屈了，里面再也没有冤屈了。那么在主面前只有等候，等候，等着神向他说什么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来到主的面前，看不懂的，不明白的，所遭遇的环境所面对的问题，我们就祷告神，仰望神，凭着信心交托神。就像保罗所说的，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我也相信我所交托的他必要掌管，他必要就是完全来知道我所交托给他的。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也知道他必要保全我所交托他的。凭着信心仰望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就有力量，就有盼望。第二节，他对我说，将这默示明明的写在板上，是读的人容易读。当他这样的寻求神，神就对他说话。这个祷告是有回应的祷告。我们常常祷告是单方面的，主啊要这个，主啊要那个，这样那样，这样那样，哇，祷告自己的意思很多很多，但是还没有听到主的回应我们就走了。就好像举起电话直直到讲啊讲啊，对方还没有拿起来，对方还没有回应我们的话，他正想开口回应的时候，我们已经挂了，电话都挂下来了。但是哈巴谷站在守望楼上，是只等到神指示他，神就跟他说话，让他把这个默示要写出来，而且要很清楚的让人懂得的明白的，不是做谜语让人猜，这个不是比喻，那是很明了的话语让人随跑随读让所有的人都可以读得懂，读得明白。第三节，因为这默示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迟疑还要等候，因为必然领到，不再迟疑虽然这个默示现在还没有揭开，但是一定会揭开的，虽然还没有应验，但是有一天肯定要应验，因为它是有一个日期的。我们很容易在主面前祷告啊祈求啊，但是我们不容易的一个功课就是等待，等待的功课，等候神的这一门课， 我们是要学习，所以求主帮助，让我们学会等。那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末世啊是有日期的，但是是真实无误的，是不是迟延，不是等候，乃是它有一个日期，它也不会迟延延迟呢，让我们真知道时候到，肯定要应验的。这里呢也跟我们主再来的时候那一段话语很相似，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他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当言，其实不是当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十一节说，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主啊，我们真的在主面前要知道，主耶稣基督五步救恩四步都已经成全了，只有最后一步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应许还没有应验。主说不是迟疑，不是当言，乃是神还给我们悔改的机会，有一天万物都要消化，那么主耶稣基督的话就要应验。所以我们在这样的等候过程当中要怎样圣洁，怎样敬虔。我们站在守望楼上的神的儿女们，我们要学习圣洁和敬虔。圣洁也是很难学的，因为这个时代太邪恶了，我们所听见的，眼睛一睁开所看见的都是污秽。那怎么样才能够圣洁呢？就要逃到逃城里面，我们就要站在守望楼上警醒。如果不警醒，就会被玷污了，就会被沾染了。很多时候我们不想被沾染的，当你走过路过不小心就擦上去了，不是有意的，可能就擦到了，眼睛一睁开就看见了，多就听见了，是吧？这些污秽啊，所以求主时时刻刻保守我们。我们既然是这一帮有盼望等候耶稣基督应许的人，我们就要保守自己，要怎样的看重圣洁，要怎样的操练敬虔。求主帮助我们每天早上起来守望祷告敬拜查经，这就是操练敬虔。敬虔是要操练的，不是一句话语。所以求主帮助带领我们，圣洁也是日积月累，这条圣洁的细麻衣不是一天两天做起来的，是日积月累，每一天都要追求，往这方面追求。所以我们看到守望楼上是很宝贝的，我们没有上守望楼就不知道，也没有神的话语领到。站在守望楼才有神的话语领到。好，一到第三节，站守望楼等候神话，另一边呢，神设立逃城显明大爱。我们真看到神的话语能够引导我们走永生的路，神不希望我们有一个人在这条路上落后跌倒，被吞吃，让我们站在守望楼上灵里清楚，灵眼明亮，用神的话语造就自己，在灵里祷告，在灵里追求。我们的祷告不再是私心私意，天天围着自己转，主啊祝福我，看顾我家庭，儿女，事业，生意，各方面都是在为世界求，求来求去求世界，到最后生命求得越来越枯干。有些人说，看见你天天祷告了，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看见你天天听到了，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就是里面的生命没有主与主连起来。那逃到逃城里面，就是要等候神的话语领到我们，神的话语光照我们，所以我们要对照神的话，因为我们不完全，所以要追求，要好的寻求神，在守望楼上，所以求主带领我们上守望楼的人，有坚固的信心，持守的毅力，求主帮助我们，靠着圣灵的引导。第四，我们看第四节，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这里说出了这个末世的内容呢，就是讲到加勒底人的结局，加勒底人将要面对的，加勒底人将要无法逃避的神的审判。神就指出加勒底人的罪恶，加勒底人的败坏，说加勒底人是自高自大，自我为中心，老我做王，他心中是没有神的，眼中是不怕人的，他也不会听神话语的劝教的，里面是刚硬像磐石一样的，这就是加勒底人，硬得不得了。那下面半句呢，说为义人因信得生，感谢主，义人因信得生。什么是义人？义人就是因信来到耶稣基督面前， 认罪悔改归入基督耶稣名下的人叫做义人。我们因着信这位耶稣来到主面前认罪悔改，从今以后做主的门徒，这个才是义人。然后在生活当中对照神的话语有改变，有生命的果子结出来。这个义人呢，也是要因信啊，不是凭自己的功劳，凭自己的德行，凭自己的品格，乃是因信。哎，因信就是开始是信，到最后还是信啊。我们是因信得生，感谢主，这点让我们看到很宝贝。唯有义人因信得生。另一边是误杀的进入逃城，因信得救。如果不信，就不会进入基督耶稣里面。如果没有信心，也不能得神的喜悦的。非有信，没有人能够得神的喜悦啊。我们知道这个，我们这个生命是因着信而得的，也是到最后还要信。在罗马书第一章16-17节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一致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啊，旧约和新约讲的完全一样，是吧？在旧约当中就已经显示出来，不是靠律法，不是靠行为，只有进到逃城，进到耶稣基督里面，靠着救恩才能够得着生命，得着永生。如果不是靠着耶稣，就没有人可以到父神那里去。我们也看到在亚伯拉罕那个时候，神已经说到因信称义的真理了。创世纪15:6，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啊，因信称义的真理。这是真的是很奇妙，在旧约当中就已经隐约的，虽然只有一笔带过，但是这个真理已经隐藏在当中。在旧约当中就是因信，不是因行为，不是因你的品格，不是因为你的出身哦，每一个人都要因信得生。这也是最空，这也是神最公义最公平的判断。如果不是因信，神如果设立什么条件，设立门槛，那有很多人就被关在门外了。因着信，不管也不分国际啊，不分贵贱，不分种族，不分肤色，不分阶级，只要因信。所以圣经上说，不管是希利尼人还是犹太人，都要因信。你再有智慧，你要信耶稣，不信耶稣都没有用。我们很愚拙的，我们只要信耶稣，因着信耶稣也能够救我们。所以在信的面前人人平等哦，这就是神给我们设立的救恩，因信耶稣。另一边是要进入逃城，因信得救。我们进入耶稣基督里面才能够得永生，得永远的生命啊。加勒底人虽然是这样的高大强盛，他没有信，到最后要落在审判之下，要被审定罪。所以我们因信就悔改了，因信我们就有盼望了，因信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与世人就不一样了，是吧？我们如果没有因着信，我们可能比别人更烂，比别人更坏，比别人更贪，但是我们因着信就不一样了。我们所看见的，所追求的，与世人就分别出来了。唯有义人因信得生哦，一切都要听从耶稣基督的教导，以耶稣基督的话语为准则，为准绳，让我们天天来量自己是不是因信了。好，我们再看5-13节。加勒底人因酒诡诈狂傲，住在不住在家中啊。这些加勒底人啊很厉害的，他们到处掳掠凶杀抢夺啊，里面是好像酒吃醉了一样的，里面是胡乱什么都做的，什么都去做，糊里糊涂，也不知道这个是恶的，那个是错的，他们是没有分辨的，好像因酒吃酒吃了之后的样子，里面是很诡诈的哦，没有一点诚实的呢，没有诚信的呢哦，这个世界就像加勒底人一样，没有诚信，里面充满诡诈骄傲，不住在家中啊，里面是时时被牵引，好像被鬼附着的人就不住在家中的，住在坟茔里面的，在外面游荡的，它里面有个恶鬼啊，有个魔鬼在里面，有个邪灵在里面。所以我们基督徒啊，就要安静在自己的家中，好好查考圣经，来跟随耶稣的脚步。 下面说，扩充心欲好像阴间，他如实不能知足啊，他的欲望啊，里面的情欲啊、私情啊、恶欲啊、邪欲啊，就好像阴间一样的无底洞哎，哦，他不会觉得满足的，他里面好像死一样，死是没有满足的。从古至今，所有的人都要死，死有说满足吗？没有的。聚集万国，堆积万民，都归自己啊！这些加勒底人真的是抢夺灵魂的，他们是把人带到自己里面，不会把人带到主面前，都归自己。这些国的民岂不都要提起诗歌，并俗语讥刺他说：“祸哉，加勒底人！”你增添不属自己的财物，多多取人的当头，要到几时为止呢？啊，这些国民就是被他们掳掠抢夺的国民啊，当时也包括以色列人，包括省的百姓也被掳掠被抢夺啊，他们就知道这些加勒底人没有好下场，因为他们贪得无厌，他们暴力啊，他们取人的当头就是暴力啊，把人的生命不当一回事，杀人就好像杀牲畜一样。他说这样作恶不止息耶。第七节，咬伤你的岂不忽然起来，饶害你的岂不兴起，你就做他们掳物吗？哦，接下来呢，会有一个国或者一族民行起来，要掳掠加勒底人，要来报复，就是说他们的刑罚就要领到，神要借着要掳掠他们，要抢夺他们本来他是抢夺别人的，现在要做别人的掳物了。第八节，因他抢夺许多的国，杀人流血，向国内的城并城中一切居民施行强暴，所以各国剩下的人都必抢夺你。哦，这个加勒底人开始是这样的无视大众，他是肆虐犯罪，到最后呢要被人抢夺。所以我们不要去抢夺，我们抢夺的话最后也会被抢夺，我们要从主那里得恩典，神那里丰丰富富，我们有需要向主求哦，不要向人强啊，拼命强，拼命夺，特别是在欧洲啊，别人有点点好啊，特别做生意啊，这个店开下来如果有生意哦，那个人就拼命开个一店的放在他边上，然后压低价格，把人啊，把那生意都抢过来，这些都是不义，都是抢夺哦，还有属灵上面的抢夺，这就是假道异端哎，这些假道异端专门在教会里面掳掠人，迷惑人。拉拢那些无知的妇女啊，有些人很热心的，但是他从来没有真理存在心中啊，所以这些人都要逃到逃城，不逃到逃城就要被抢夺的。这些加勒底人到处肆虐，在外面游走哎，啊，这就是指这个魔鬼仇敌呢。圣经上说，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若不留心就会被吞吃了。我们没有来到主的面前听审判，就会被吞吃掉了。他们是肆虐作恶，抢夺人。但是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他们也要被抢夺，这些作恶的人有一天要受报应啊，自作自受，自作自害。好，我们再读下去，第九节，为本家积蓄不义之财，在高处搭窝，指望免灾的有祸了。这里知道这些加勒底人觉得自己很有本事，钱多得不得了啦，然后他就在高处搭窝，觉得自己本事好得不得了，在高处搭窝，认为没有人可以找到他，没有人可以给他构成威胁啊！他有的是钱，有的是人啊，人力物力什么都有，他就不怕人啊，里面就住在高处了。但是圣经在俄巴底亚书第三节到第四节，圣经告诉我们说，住在山穴中，居所在高处的，你因狂傲自欺，心里说，谁能将我拉下地去呢？你虽如大鹰高飞，在星宿之间搭窝，我必从那里拉下你来，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看到啊，这些人觉得自己很厉害啦啊，岩石凿开变成自己的洞穴藏在里面，然后冬暖夏凉易守难攻，觉得自己很安全，谁能够把我能够攻下来啊，像现在有些国家核武器是吧，那些什么军事力量啊，核武力量啊，金钱力量啊，什么都有，他觉得自己是高高在上，就肆意与神为敌，逼迫基督徒，逼迫神的教会啊，他觉得自己最坚固，他就是王，把自己当神，到最后呢 啊，圣经上说，耶和华说要把他从那里拉下来，你就是住在星宿上面也没有用，大鹰的翅膀带着你飞也要被打下去，因为我们的神审判的时候要到了。这些到处掳掠为自己积财的有祸了。好，我们再看第十节，你图谋剪除多国的民，犯了罪，使你的家蒙羞，自害己命。这些杀人的人是自害己命。真正故意杀人的是自害己命，但是误杀的人的也是故害己命。误杀的人也可能会丧命，但是误杀人的有逃城，要逃到逃城里面就保命。十一节，城里的石头必呼叫，房内的栋梁必应声。这句话呢，藏在这里告诉我们，就是没有人敢见证你的不是，那石头和栋梁都会应声，因为有罪的人是藏不住的。神要审判的时候临到，石头和栋梁都要应声做见证。我们看有现在有很多人犯罪很高明的，你看现在历史上有很多的凶杀案到现在都破不了，还有一些密室杀人，明明这个房间是里面开出来，外面开进来是开不进去的，然后也没有地方让那些犯罪的人进去，里面却死了人。所以这个破案啊，人的头脑就破不掉，这个案件就升不了。但是呢，圣经上说石头和栋梁要应声，你做的再神秘再隐蔽，神都知道，有一天都要被抖出来，都要被显露出来。所以加勒底人犯罪很高明的，他觉得自己是很智慧的，神说有一天都要被抖出来。十二节，以人血建成，以罪孽利益的有祸了，众民说劳碌得来的被火焚烧，列国由劳房而得的归于虚空，不都是出于万军之耶和华吗？这里告诉我们，这些劳碌得财要被焚烧，疲乏得来要归于虚空。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辛辛苦苦专门抓世界，如果我们是做生意的，要为主做生意，为主赚钱。真的，因为所有的都要归于虚空，有一天都要被烈火焚烧的。在彼得后书就讲得很清楚，一切万有都要被焚烧掉，神的审判临到，世界一切都要归于虚空。在神的眼光当中，最有价值的是什么？最有价值的就是一帮来到主面前，站在守望楼，逃在逃城里面，听主话语，在主话中被建造的人，而不是用金银财宝这里掳掠那里抢夺，用各样的诡诈手段去得财的人。所以我们里面要有个分别，有个分水岭，什么是合神心意的，什么是最有价值的，什么是存到永远的，我们要知道。那加勒底人虽然这么会掳啊，这么会抢，他们也夺了很多，掳了很多，到最后被主交出来的时候都要受审判，都要被神被烈火消化掉。五到十三节是肆虐作恶，神必审判。这个肆虐就是毫无约束，不怕神啊，一个人不怕神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惧怕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既可爱又可怕。我们要知道自己犯罪就是最可怕，怕我们的神会审判我们，会刑罚我们，所以我们才不敢犯罪。那么我们又要知道我们的神这么可爱，我们怎么能犯罪得罪他，让他伤心呢？但是这些加勒底人，他既不爱也不怕，到最后就要受到神的审判，他最可怕的事就要临到。所以我们要来到主面前啊，要切切的抓机的向主悔改，在主面前谦卑。好，我们再看十四节，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这里看到复兴的一个光景。哈巴谷一边看到加勒底人这样的犯罪作恶，到最后神的审判临到，在这当中呢，就唱上一句说，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又看到一种复兴的光景，复兴的一个场景，像水充满洋海一般。这说明每个人都认识主了，水充满在洋海当中，没有什么不被掩盖的，没有什么不被充满的。那么我们知道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全地的，每一个人都要认识到。现在神也借着这些网络传播，神也借着更多的人奔跑往来，以前是没有飞机的，现在都有飞机了， 我们上到哪里去，早上还在自己家里，下午就已经在那里了。那么越来越方便了，往来奔跑，行走传扬，认识主的知识就越来越广了，闯的速度也越来越快了，认识主的人也越来越多，越普遍了。所以呢，复兴就会临到全地。这里也是看到有一天神的复兴要临到，我们不要绝望。虽然前面是有这么多的不堪啊，罪人恶人，特别是现在中国的状况，政府的这种逼迫压力监管越来越严，但是我们知道神肯定有一天会释放啊，神会在当中掌权的，复兴会领到的。我们要迫切的祷告，让这个复兴早日领到，认识真神，遍地复兴，除尽内污，生命才更新。让我们这方先被主更新，被主改变啊，让我们为复兴心能够站在守望楼上迫切祷告哦，和神同心，使复兴早日领到。我们再看15到20节，给人酒喝，又加上毒物，使他喝醉，好看见他下体的有祸了。特别在这个时代，这样的罪恶越来越多，什么迷魂药什么致幻药什么越来越多哦，这些诡诈的人、犯罪的人就利用这些药物去昏迷、迷昏这些少女哦，让他们做他们的这种泄欲的工具哦，真的是这种罪恶越来越多哎。神说这样的人有祸了哦，这个罪已经定了，如果这样去做，有一天受审判，当都当不起。第16节，你满受羞辱，不得荣耀，你也喝吧，显出是未受割礼的，耶和华右手的卑鄙传到你那里，你的荣耀就变为大大的羞辱。这里也看到这个加勒底人啊，他们是这样的离开神就是刚硬抵挡神，死也不悔改，是未受割礼的，未受割礼是不洁净的，是不洁净的。有一天这个审查，这个审判的杯，这个刑罚的杯必要临到他。17节，你向黎巴嫩行强暴，于长害惊吓野兽的事必遮盖你，因你杀人流血，向国内的城并城中一切居民施行强暴。在讲到他们残害神的百姓，就是黎巴嫩神的百姓被残害被强暴，他们杀神的百姓就好像杀野兽一样，把人的命不当命啊！特别现在有很多穆斯林看到基督徒们就要宰杀，把基督徒们当野兽一样，当牲畜一样，不当人哎。所以我们看到这一切的罪孽，有一天神都要审判的。18节，雕刻的偶像，神叫他刻出来，有什么益处呢？铸造的偶像就是虚谎的师傅。我们知道铸造的偶像啊，这些偶像是虚谎的师傅，不是真实的，他是不可靠的。雕刻偶像的，把它刻出来的。制造者依靠着哑巴偶像有什么益处呢？这个制造就是造偶像的人去拜他造起来的偶像。你说可笑不可笑？这是自欺欺人。明明是他手中刻出来的，他却拜他靠他跪他真的这种真是自欺欺人，是愚昧自己了。19节，对木偶说请起，对哑巴石像说起来，那人有祸了这个雕刻偶像的人有祸，信靠偶像的人也有祸。这个还能教训人吗？意思说偶像能够教训人吗？偶像是死物啊，抗那是包裹晶莹的，其中毫无气息，是死的，没有生命的。20节，为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真的，哈巴谷最后看到偶像的无能，偶像的虚假，偶像有一天都要受审判，那拜偶像的、靠偶像的都要受审判，雕刻偶像的罪要的罪恶难逃，他的罪罚难逃，唯有耶和华在他的圣殿当中。我们的神他是真神，是活神，是全能的神，他是创造诸天万有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独一的神。他说他在他的圣殿当中，全地的神这个哈巴谷看到他的看就是看到了最后看到全地人在主面前的敬拜，就是耶稣基督再来嘛。主耶稣再来那个时候，全地才在神的面前肃静静默，再也无话可说。看到这位圣洁高贵荣耀至圣的神，没有人不在他面前肃静的，没有人在他面前还有话可说的。所以全地肃 所有的人都在面前肃静静默。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今天啊，从积极方面看到这里，让我们要弃绝偶像，离开罪恶，全地归向神，全地敬拜神，这是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接着进入陶城，就是要弃绝所有的偶像，坐在主的面前听道领受，悔改谦卑，也有神的话语来使我们的生命得到更新，得到建造。我们要稳行在高处，与主同住，神住在我们中间啊，让我们不再依靠偶像，使我们弃绝一切的偶像。可能我们的心中钱财是偶像，可能儿女是偶像，或者某一件事情成了我们的偶像，我们都要靠着主完全得胜啊。这里是大轮，我们再看小轮。启示录21章15节，对我说话的拿着经纬一直当持，要量那城和城门城墙啊，天上的耶路撒冷圣城啊，也要被量啊。量的时候是用经纬一直当持，圣经在以赛亚书第8章20节，以赛亚的第8章20节告诉我们说，训诲和神的法度就是量我们的尺，所以我们当用训诲和法度当尺，若不与此相符，就不得见晨光。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就是用神的话语当尺子量呢，每天要量量自己，我们不要把神的话语拿出专门量别人，我们要量自己的哦，我要量量自己是不是合尺寸和标准这个角度错了那个角度出来了，我们都要求主及时把我们修改过来，修改过来。好，我们再看在以赛亚书第六章先读1到8节。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这乌西亚王我们的从列王记上面我们都读过，历代志下的26章记载的非常明白很清楚。这个乌西亚王呢是一个很敬畏神的王，他16岁登基，在位52年。定义寻求耶和华，当他定义寻求神的时候，神就是他很亨通帮助他，那些仇敌在他面前就站立不住，他得胜了周边一切的敌人，然后他就建造很多的坚固城，他又在平原和旷野当中呢建造守望楼，挖很多的水井。在他在位的时候，他的国家很兴旺，人民很幸福生活物质也非常丰富，他有很多的牛群羊群，他的农业做得也很好这个畜牧业也很兴旺。那他的国当中呢，军事也很强盛那些当兵的一个个都是勇士。当神这一切都祝福他的时候一切都功成名就的时候，他就心里骄傲了，他就里面就心高气傲了，他心高气傲就行事邪僻，要到神的殿里去献祭。当他去献祭的时候，有80个祭司拦住他说，这个乌西亚王啊，这个献祭不是你的事呢，这个献祭是祭司要做的事情，你不能越分的。但是他不听一个人高傲起来因为他有本钱他觉得自己这么厉害，为国家做这么多的贡献，人民这么拥戴他，所以他就骄傲自满，到最后就生出神就让他长了大麻风，被他就被逐出了神的殿，到最后都没有进入神的殿就住到别处去了，连他的儿子一生也没有到神面前敬拜，因为看见他害怕嘛所以我们知道这乌西亚王是我们的效法，又是我们的警戒，他的前半生是我们的效法，他的后半生是我们的警戒特别我们在主里服侍的人，不要骄傲，不要越分，神让我们站的位置要忠心，不是神给我们的位置不要去抢这个侍奉也是神有给我们命定侍奉的位置，不要特别的要去做什么，不是神给我们的位置。所以当乌西亚王崩的时候，就是他死了的时候，那以赛亚就看见神的异象了，他的衣裳垂下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勒佛四立，各有6个翅膀，用2个翅膀遮脸，2个翅膀遮脚，2个翅膀飞翔。这6个翅膀呢都有不同的功用，遮脸是指谦卑，遮脚呢是指在主面前的谦卑顺服又顺服，2个翅膀飞翔是指他殷勤的服侍，彼此呼喊说， 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啊！这些撒拉佛我在神面前昼夜侍奉，圣哉圣哉。第四节，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由于撒勒佛飞到我眼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炭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口，你的罪孽便得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这个炭就是指耶稣基督的宝血，也是指神的话语。我们要在主的宝血里面被洗净，这是我们悔改的时候在主面前认罪。那么我们一个悔改的人认罪之后呢，我们就要借着神的话语在里面光照，所以这个炭火也是指神的话语，指圣灵的光照啊，指神的话语，圣灵的光照，让我们一步步被主洁净，被主更新。第八节，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哇，这段圣经让我们看到，当以赛亚站在神的面前，看见神的荣耀尊贵，又看见天使们的侍奉，他在神面前就认识自己是何等的不堪，在主面前就说自己是嘴唇不洁的人，怎么能够见到这位万军之神呢？这个时候神就叫天师拿着炭火来洁净他，他的罪就赦免了。让我们亲近神的人才知道自己的不够，亲近神的人才发现自己的不义，我们越亲近神越发现自己的羞耻，所以只有这样来到主面前虚心寻求才合神用，被主洁净了才会合神用。我们再看九到十三节，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是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多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哇，这段圣经真的让我们知道啊，我们是不是心蒙了脂油啊，耳朵都发沉了，听是听见听不明白，看是看见却是昏迷昏昏沉沉，听也听不明白，看也看不清楚，心也转不过来，求主赐言因之医治我们，医治我们。十一节，我就说，主啊，这到几时为止呢？他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上地土极其荒凉，并且耶和华要将人迁到远方，在这境内撇下的地土很多，境内剩下的人若有十分之一，也必被吞灭，像栗树橡树虽被砍伐，树墩子却仍存留，这圣洁的种类在国内也是如此。这也看到以色列民接下来要被掳了，被巴比伦掳去70年，但是我们看到这树墩子也就是指大卫的子孙因为大卫的子孙是延续基督的家谱，虽然这个树被捆了，但这个子孙没有灭尽，基督家谱仍然延续下去，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子孙，是不会被除灭掉的。那巴比伦秘掳第一方面也是神的旨被巴比伦掳掠是神的旨意，神的惩罚，神的管教。那另一方面也看到仇敌的凶狠，仇敌想借着巴比伦吞吃以色列想破坏神永恒的计划，但是神说树墩子仍然存留，那么还会生根发芽结果到最后呢，神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借着大卫的子孙生下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不要心蒙脂油，心蒙脂油会被砍伐的。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要逃到逃城，站在守望楼，让我们灵里要看得清楚明白，真正的逃主里得解禁，奉差遣见复兴。让我们被主的话语天天要衡量让我们天天要除去勇猛的心，发沉的眼睛，我们对照神的话语来祷告。今天你觉得哪一句你听了特别有感受的，我们在主面前对照祷告不是要所有的都记住，这样是很难记的。你听到有一句觉得特别用心的，特别对照你的，你就抓住这一句在神面前好好的祷告，我们里面的内务是不是更新了，我们是不是误杀人的这一个，我们里面是不是在守望楼上，还是里面发沉了里面昏迷了勇猛了，求主今天快快的医治我们啊，我们不愿意像加勒底人那样的刚硬啊， 加勒比的这种骄傲、自我中心，他抢的夺的都不是神让他要去得的，而是自私欲里面出来的。我们今天来到主面前，要求主让我们所求的，得主让我们所得的。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神，来仰望神。
感谢主啊，
亲爱的主啊，感谢赞美耶，感谢主啊，谢谢你赞美耶，谢谢你为我们的灵命成哎，
没有
这
公司的
意义，在你们的
谢谢你
们
帮助，
在你们
的
恩
典
中
学习，这公司意义正等
来
提醒着你的爱，
我
对
我也
太重
要，
是我让我更是更什么？
哎呀，
我
目
前
真
的
是开始
开
始
感
觉，
这样的
不是特别
辛苦，
是
别人
辛苦，
好像我
是
这样的这个心，怎么
我也
没去过
啊？
这里上。
在
耶和华的圣宫里，向他的子民说：“耶和华，他是
那
不大的高
的
神，必将
他
的救恩
发放
在
地上，
以色列在以色列的
主
的
面
前，上主
啊，
圣灵
啊，
这
里面
的主
啊，
我们
的
主啊，我
们
的
主
啊，
我们
的主啊，我们的主啊，我们的主啊，我们的主啊，我们的主啊，我们的主啊，我们的主啊，我们的主啊，我们的主啊，我们的主啊，我们的主啊，我们的主啊，我们的主啊，我神的启示出来，是神的应许，是神的
保
守。
不是说
真正的我们自己的能力，是神的应许。
是
神的应许，是神
的
应许。是神的应许，是神的应许。是神的应许，是神的应许。是神的应许，是神的应许。是神的应许，是神的应许。是神的应许，是神的应许。是神的应许，是神的应许。是神的应许，是神的应许。是神的应许，是神的应许。是神的应许，是神的应许。是神的应许，是神的应许。是神的应许，是神的应许。是神的应许，是神的应许。
时间交给结束祷告的同工。
感谢主，亲爱的天父阿爸，我们实在是向主你献上感恩。主啊，孩子实在是败坏，但是主啊，你真的是连续连到孩子的身上。从前我们都是活在罪恶过犯当中，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是这样的一个罪人，就活在罪恶的世界当中，是一点指望都没有。但是主你的救赎临到了孩子的身上，主啊，当存着感恩的心的时候，他报答你恩典的时候，主，我们常常又活在那种宗教的里面，在那种表面的肤浅的，在那外面热热闹闹的侍奉。主啊，实在是感谢神，今天再次查到这个逃生的时候，让孩子非常的感恩。主啊，是主你救赎的爱，主啊，是你这样的怜悯，主啊，把我们带回来，带到这个逃生，让我们进到你的里面去，逃避那个大红龙，逃避那个世界的引诱、迷惑、罪恶。哦，主啊，因为我们自己里面还有很多没有对付的，主啊，叫我们回来呀，主啊，站在那里呀，好像能够接受住你话语的审判，主要接受看到我们自己里面从来都没有认识自己里面那么的软弱、败坏、嫉妒、憎恨、恼恨、骄傲，主要这么多的东西，主要怎么能够出来呢？主要一边出来就把人就绊倒了，主要我们实在很多的时候都不明白、不晓得。主要我们谢谢你每天转轮子查圣经，把我们带到主你的里面，每天都叫你的话语都能够给光照，能够光照到哪里，叫孩子都能够悔改到哪里呀，主要才是真正的能够被主你的爱所得着的时候，你得着我，主要让我真是能够去体会主你的心肠，主要也能够去效仿哈巴谷，主要站在守望楼能够听你这说什么，主要也好能够去回答是什么，主要在守望楼才能够看见这加勒底呀，这罪恶罪的自高自大呀，主要这样子的心不正直呀，主要残暴夺掠呀，主要最终的结局就是那祸就临到了呀，主要也让我们看到以色列的百姓是你所拣选的，主要因信称义一人比因信而生啊，主要你都能够那边是逃城，你百姓呀，主不仅能够在那美地，还能够因着主你设立的逃城是素无仇恨、无心杀人的，都能够得以存活。主百姓们虽然百姓都不好呀，主啊， 真是以别神来代替你马上要面临的被掳，但是神你给多么宝贝的应许，让百姓还能够有一人还能够得以生活，还能够活过来，还能够回来，还能够见殿呀，主啊，能够看到神你预备基督的救恩，主啊，能够临到我们每一个的那罪人的身上，让我们真是看到主你的救赎呀，主啊，你的死是为着我们的罪，你的复活是为了叫我们在神的面前得以称义，主啊，孩子是何等的感恩呢。你看到这个，看到这个在用金龟子在量啊，就在量你每天用主你的话语来量，就是以你的训诲啊教训啊主要来量，让我们天天都能够真实的在主你的里面长了短了宽了窄了，主要这样的不结不义了，主要都为孩子量了，主要能够断开，主要让孩子真正能够进到你的里面，主要真正的看到那乌西亚王崩的那年你怎样的呼召以赛亚，让他看到主你的宝座呀，主要真是能够看到神你的宝座，能够遇见神你这样的一个真实的这样的属灵的天上这样的敬拜呀，主要他能够降服谦卑，说我是活在那，主要有火呢，主啊，我是嘴唇不洁，又住在这嘴唇不洁的民众，主啊，你就用这火炭呀，主从祭坛那里，让我的在那的嘴唇给他洁净赦免，主罪孽赦免，他都能够起来听到你那微笑的声音，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而去呢？主啊，我在这里，请你差遣我，主啊，真的是求助你帮助，在每一个时代当中，让我们真正的来遇见你，又能够听到你的声音，真的是有一个正确的回应啊。说乃是真实能够听被主你所打发和差遣，不让我们今天是跟着人呢，说或者是随从长的外面的这种声音呀支配呀，说让我们真实能够因着你的话语圣灵的感动能够往前行，说能够在这不多的日子在主你回来以前，说让我们的心呢说单单定睛在主你的话语上面，说让我们学会隐藏在主你的里面蒙保守，并且能够真的行在神你的旨意当中，说明神旨做神功呀，主啊，就不断的用你的话语来接近孩子，主啊，让孩子时常能够听主你言，能够行在神旨意当中，主啊，谢谢你，主啊，谢谢你把这样的宝贝的圣经给我们，主啊，宝贝的圣灵宝会是给我们，再让我们能够听得懂呀，多少次我们都听都听不懂，主要的谢谢你开我们的心窍，开我们的耳朵呀，主要眼睛让我们能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行在你的旨意当中，谢谢主你恩典，主要纪念你的仆人，纪念神家的长辈，主要这样的劳苦，主要纪念在这平台上每一位肢体，叫我们今天能够听了你的道，主要领受你的教，主要让我们时常能够存着感恩的心都能够活在主你的话语当中蒙保守，我们谢谢主你的恩典，我们感恩荣耀归给你我们如此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向天父祈求，阿门。